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因为大家都还是青少年哦，所以对于就是我接下来问的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这么的敏锐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是意识到有哪一些话题是教会不能谈的，不能说的。那其实在内湖信友堂里面有几个我们算是蛮明确有共识不谈的，好，其中一个就是借贷跟直销，好，就是我们基本上都会在团契当中很明确的提醒弟兄姐妹不要使用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去跟人借大笔的金额，然后或者是利用这一份关系去推销自己贩卖的商品啊，有的没的这样子，好，加入什么什么什么团体。好，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哈，就是政治。在教会我们会说在教会不谈政治哈，为什么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这么重要的议题，我们每一天在新闻媒体上面都会看到，每一天网络电视都在讨论，这应该是很重要的事情吧，为什么我们在教会竟然要闭口不谈呢？好，那如果你是就是很熟悉曾赫哥在带团契的节奏，那你就会知道我接下来要问什么。所以到底什么是政治呢？政治其实就是思考关于权力、关于资源、关于决策各样的分配。所以其实只要你会思考，就存在政治。这样看来，政治并不只是存在投票的地方，不是只在国会或者是政府官员的建筑物里面。政治这个概念存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家里面帮妈妈打扫一次可以得到50元的零用钱，我想要买的东西是600元，所以我就要开始盘算，那这样子我要帮妈妈打扫12次，然后我就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政治。在学校里面这个国文课的老师非常的松，那数学课的老师非常的严，所以哪一堂课我需要专心，哪一堂课我不能用来做别的事，哪一堂课我可以用来休息，哪一堂课我可以用来做作业，这是一种政治。那在教会，其实在教会也有，像我们最近刚经历完的儿童营，老师们可能就得讨论这个小朋友跟那个小朋友排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小队服跟那个小队服排在一起会吵架，甚至这个老师跟那个老师 也可能不一定可以排在一起。所以这12次的打扫时间怎么分配？好，我知道每天打扫吗？一次12天，好，然后还是要每个礼拜，好，还是要每个月，好，然后这12次打扫过后，我还要不要继续打扫？好，这些人要排在一起，还是要分开？其实我们常常在讨论政治，我们常常在讨论要怎么分配资源，要由谁来负责，由谁来领导，好，这些是政治。甚至如果你觉得说这些真的都是麻烦死了，好，我决定要随便安排，好，最讨厌政治了，所以我要沉默或者是不表态，好，这也是一种政治的操作。所以严格来说，当我们说我们在教会不谈政治的时候，我们在讲的不是我们不在教会使用政治这个概念，我们在讲的更像是我们不谈会让人分化的政治。那在台湾呢， 台湾的政治环境其实我们的立场很鲜明，我们有很清楚的颜色，我们有立场很不一样的党派，非常的分化。所以如果我们在讨论政治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牵扯很多的利益关系，因为有可能你的生活、你的工作、你的经济来源、你的生活形态、你的人际关系都跟政治息息相关，所以在这样复杂的利益关系当中就会容易产生对立，会有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颜色就为另外一边的人贴上不一样的标签，然后我们就会开始丑化对方的言论，开始丑化彼此的利益良善。分化的政治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会将自己的好绝对化，因为你会觉得自己是对的，自己是正义的一方，自己是好的一方，而失去那个接受批判跟质疑的空间。好，所以讲了这么多，教会到底谈不谈政治呢？我们到底要不要谈论政治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要放到最后，我想要先从今天的经文开始，也就是大卫谈不谈政治。在扫罗死后，大卫做的第一件事情，当然大卫写了一首哀歌，然后接下来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问神一个问题，我可以回到犹大的一个城去吗？我可以去到哪一个城呢？神就回答他，神回答他说希伯伦，而希伯伦就是合一的意思。当大卫回到犹大，进到希伯伦之后，犹大的民众欢迎他吗？非常的欢迎，大家热烈的拥戴他，马上就高立他成为君王。而就在这个时候，扫罗的大将军亚尼尔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于是他就带着扫罗的儿子伊士波设来到了马哈念，也在这个地方高他为王。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有趣，马哈念，他们一个人在这个希伯伦被高立为王，一个人在马哈念被高立为王。好，马哈念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马哈念这个名字是雅各取的，大家不知道对这个故事有没有印象，就是雅各带着他的妻子和财产离开他的那是舅舅吗？拉班吗？舅舅叫什么？拉班。好，我假设他就是拉班了。好，然后呢，就在路上，他就听到说他哥哥杀气腾腾的带着人马要来找他，他就赶快把他的家人跟财产分成两队的人马，因为那个地方刚好是就是两边的路，他就让他们各走一边的路，所以雅各就为这个地方命名叫马哈念，马哈念就是分成两边的意思。我觉得旧约的作者，我自己在读旧约的时候有时候会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他们很喜欢用人名或者是地名来暗示一些人物的性格或者是剧情的走向。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个君王被高立，当大卫成为王之后，他祝福恩待埋葬扫罗的基列亚比人，这是一个合一的表现。当大卫在南边成为王之后，亚尼尔马上在以色列的北边也立了另外一个王，这是一个分开的表现。而从这一刻开始，整个撒母耳记下二到四章，我们会看到的是满满的政治。我们今天当然没有办法细读，但是我们会一起很快的走过这三章发生了哪些事情。好，第一个事件我们就称它叫做戏耍事件。好，在第二章的十二节，好，第二章的十二节呢， 有一天呢，这两军的人马在巡逻的时候狭路相逢，他们就在一个池子旁边相遇，然后坐下来休息，他们就隔着那个池子看着对方，大眼瞪小眼。这时候扫罗的大将军亚尼尔就看见了大卫的外甥，就是这个约押，约押是大卫的将军，扫罗的将军就看到了大卫的将军，他就跟他说，哎，我们坐在这里休息多无聊啊，我们就各自派几个年轻人出来在我们面前戏耍一下吧。好，什么是戏耍？戏耍真的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大概就是玩。圣经里面用这个字的时候，大概就是比如说很开心，然后或者是跳舞唱歌弹奏乐器。所以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可以想象的，到底这个是什么？可能有一点点像的，就是我们就是那个中国也会有那种舞舞，就是有时候会有表演给皇帝看的，舞刀舞枪的表演。我们不太确定他们到底现场在戏耍什么。也有人觉得说那个戏耍应该就是指我们不带兵器然后肉搏，类似这样子。好，不管，总而言之呢，两边的人就各派了12个年轻人开始在水池旁边舞刀舞枪哦。好，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除了光加热会生火以外，男生跟男生也很容易玩出火哦。然后一群小男生那边跑来跑去，挤来挤去，推来推去，最后就会变成撞来撞去，最后就会变成骂来骂去，最后就变成打来打去。14节的地方说我们来戏耍，16节的地方他们抓住彼此的头拿刀互刺。于是就这样，你打我一下我要打回来，然后我打你一下你要打回来，然后最后会怎么样？最后一个人就是打了一下然后就开始跑，对不对？好，然后另一个人就开始追，而其中跑得最快的就是约押的弟弟亚撒黑，狂追猛追，追到亚尼尔说，拜托一下你不要再追了，我们已经没有要玩了，不跟你玩了。但是亚撒黑没有要停下来，他就是这样子一直追一直追，最后亚尼尔就用他的枪的枪，那个叫什么枪，就是枪的后面，对，枪的屁股这个，他可能就是在逃，然后他就这样往后吐，就直接把这个亚撒黑给杀死了。好，这个荒谬的故事，这是几个大男人在做什么。好，回到开头，你觉得为什么亚尼尔要提议我们来戏耍一下？他是真的吃饱太闲吗？他是不是想要挑衅大卫阵营？他是不是想要试探一下他们的实力？他们是不是想要展示一下自己的火力，展示自己的年轻人多么的强壮？他是不是想要尝试暗示约押说，其实我们比你们强，我们比你们更适合统治以色列？这是一种政治，这是一个政治的操作，这是一种分化的政治。然后在戏耍事件之后呢，第二个事件，当然因为玩出人命了，所以两边的人一定就是开始看对方不顺眼，于是就开始有了征战，两边就开始有了征战。但是大卫家越战越强盛，而扫罗家越来越衰微。虽然说是扫罗家，但是其实伊斯波设更像是一个傀儡君王，真正在背后掌权的是亚尼尔。亚尼尔享有很大的权力地位，甚至在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连扫罗的后宫都是属于他的。有一天伊士波设就对他说，你为什么与我父的妃嫔同房呢？ 嫔妃妃嫔。好，这亚尼尔被质疑了，非常不爽。第三章第八节他说，我如此，这是我的口述的方口述的版本，他说我这么恩待你们扫罗一家的人，没有把你们交给大卫，好，你这样讲我那就算啦，接下来要是我没有照着耶和华的应许让大卫统治整个以色列，我就不信押。其实这句话给出了两个很明确的资讯。第一个是亚尼尔假设如果伊斯波设没有当君王的话，他在大卫的手上不会有很好的下场。第二是他很清楚的知道大卫是耶和华应许要成为以色列君王的人，但是他仍然高伊斯波设为王。所以其实我们也看得很清楚，亚尼尔并不是真心的想要拥护扫罗家，或者是想要保护伊斯波设，他很有可能就只是借着这个名号在背后操纵政局争权夺利，他所看重的是自己能够掌握多大的权力，然后在这当中可以享受多少的利益。亚尼尔从头到尾都是用人的眼光在判断，他假设如果扫罗家的人落在大卫的手中，恐怕会被清算哦。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恐惧控制了整个局势，他把自己塑造成唯一能够保护你们的人。但是当他一发现扫罗家的势力日渐衰落，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再从中获利的时候，他就马上的翻脸，他就随便找一个理由说，好，我不玩了，那我现在要去支持大卫做王。这是政治的操作，他操作他人的恐惧，他操作自己的利益。于是亚尼尔就派使者去见大卫，希望可以跟大卫立约。然后呢，他又在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面前说，从前你们愿意大卫做王治理你们，现在你们可以照心愿而行，因为耶和华曾论到大卫说，我必借我仆人大卫的手救我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和众仇敌的手。所以大家听了开不开心？诶，很开心啊，大家觉得说，哦耶，我们这以色列终于不用再内耗了，我们终于可以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大国了，大家都很开心。但是有没有人不开心？有，约押，约押听了很不开心。为什么？为什么约押不开心？因为他弟弟亚撒黑被杀了，被亚尼尔给杀了。这个时候约押正在外面跟敌军打仗，当他带着军队回到犹大的时候，他听到了这件事情，他听到了亚尼尔找大卫立约，然后大卫也同意，他就非常的生气去找大卫。在第三章的第24节，他对大卫说，王啊，你在想什么？那个亚尼尔他怎么可能乖乖的来降服？他一定是带着某一种阴谋诡计，他一定是来跟你假装示好，趁机想要来刺探敌情。好，你竟然放任这样子的一个人大摇大摆的进来又离开。于是约押就秘密的派人去追赶亚尼尔，就说，哎，亚尼尔，亚尼尔，突然想到一件事，你赶快回来，回来那个城门的暗洞里面，有一些这个秘密要跟你说，有一些国家机密要跟你分享。于是亚尼尔就回到城门口，然后这个城门就有一个密洞，有一个暗房，类似这个概念。好，亚尼尔就走进了那个密门，把门关上，灯一打开，什么？竟然是你！ 好，约押说，没错，就是我，纳命来。于是一刀刺进这个亚尼亚的肚子里面，扫罗的大将军就这样应声而倒。我们也一起来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约押，你觉得约押是真心的替国王替犹大国担忧吗？其实27节他很明确的指出，他做这些事的动机是为了要报杀他兄弟亚撒黑的仇。我想除了报仇，对约押来讲，这整个事件可能也会给他很多复杂的情绪，甚至是一些担忧。你觉得他会不会怕亚尼尔的军事力量和地位？这个经验老道的大将军有没有可能被大卫重用？这样子我的地位会不会被影响？很有可能耶。所以约押就算冒着让大卫被约的这个风险，让大卫看起来像一个被蛊仔，他也要杀了亚尼尔。他的心里面并不是对国家的尊敬，并不是对大卫的尊敬，只有分化带来的怒火，以及对自己地位的盘算，这些都是政治。而到了第四章，当亚尼尔死了之后，这整件事震惊了以色列。除了大家可能讲说，大卫怎么这么狠毒，表面上说要跟亚尼尔立约，结果转过身竟然派人把他干掉。现在最害怕的就莫过于伊斯波设，因为亚尼尔是我们这边的大将军，既然我们已经这个我们的大将军被杀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担心的当然不只是伊斯波设，不只是扫罗家的人，也包含每一个在他麾下的人。于是呢，伊斯波设呢有两个将领叫做巴拿跟利甲，他们就想说，哎，这反正接下来也没什么好玩的了，打也打不赢了，我们就干脆来反过来，我们就来谄媚大卫好了。于是他们就趁着伊斯波设在睡午觉的时候，偷偷的溜进他的房间，杀了他，把他的首级给割了下来，然后半夜又偷偷的带着这颗头跨越旷野。在第四章第八节，当他们觐见大卫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王啊，你的仇敌扫罗曾寻索王的性命，但是你看，这是他儿子伊斯波设的头，耶和华今日为我主我王在扫罗和他后裔身上报了仇。这是政治吗？这当然是，而且这可能是今天的三段故事当中最下三滥的一个，因为他们把一场毫无仁义的暗杀行动包装成替天行道，然后想要借此换取自己的利益，看可不可以因此得到一个官位或者是怎么样的保护。今天我讲的这，我们今天在二到四章看到的三段故事，这些都是政治，这些都是政治经常做的事情，也就是选边站。不论是你来这边，我去那边，或者是你不能来这边，或者是你给我来这边，这些都是分化。为什么今天故事当中所有的人都在操作这一种分化的政治？因为自私，他们在意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因为嫉妒，因为如果你比我好，我得不到的话，我得不到好处的话，那我也要打压你。 因为怀疑，哦，你真的有这么好心吗？哦，不可能吧。最后因为恐惧，担心属于自己的东西被夺走，担心属于自己的地位被取代。其实这些就是罪，罪的结果带来的就是分裂。我们变得无法替别人着想，我们变得没有办法顾虑到别人的需要，我们变得没有办法信任其他人，我们的面子，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舒适，我们的需求，通通要摆在第一位。当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把他者，把利益之外的他者，把跟我无关的他者排除在外。然而当大卫问神说，我该往哪里去的时候，神给大卫最明确的回答是合一，是希伯伦。当大卫在面对改朝换代的时刻，他没有趁势扩张他的势力，他没有急着宣告他自己是唯一认证合格合法的王。他可以大声地说，神已高我为以色列的王，但是他没有。他来到神的面前求问神，他甚至连接下来要往哪里走，可不可以去，都求问神。当亚尼尔在以色列另一立扫罗的儿子为王的时候，大卫没有主动煽动内战，他没有攻击扫罗的后人，他尊重伊斯波设，也尊重亚尼尔。他甚至对着那些埋葬扫罗的人送上祝福和感谢，并邀请他们一同来跟他建造这个国度。当亚尼尔求和的时候，他接纳这一位曾经与他为敌的大将军，因为他更在意的是神所立的国，而不是自己的面子。当约押杀死亚尼尔的时候，大卫大大的诅咒自己的亲戚，他说这不是胜利，这是仇恨。当巴拿和利甲带着首级说耶和华已经伸张正义的时候，大卫说这不是正义，这是在亵渎神。大卫并没有利用仇恨或者是分化赢得任何一个人的心，他让这个国家的根基建立在神的公义和慈爱上，而这样子的政治带来的就是合一。当他为扫罗哭泣，为约拿丹哭泣，为亚尼尔哭泣，为众人哭泣的时候，众人的心被连结在一起，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君王要带来的不是分化，不是清算，不是分出谁好谁坏，谁对谁错。在今天的这整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两条政治的道路，一条是操控、报复、邀功谄媚，充满着算计、自私和恐惧的操作；另一条则是单单的在神的面前求问、等候、寻求和平，带着合一的政治操作。我想大卫不谈政治，他不谈谁是自己人，谁是对的人，谁是错的人，他不谈利益的计算，他不做报仇雪恨的表演，他不靠着谋略和军事力量拉拢人脉，他不用恐惧控制人心，他也不建立自己的地位。大卫尝试用神的心意而非利益来做决定，因此他不建构对立，而是寻求合一。他不在恐惧和不确定中尝试掌握更多，尝试拥有更多，而是在神的面前等候和顺服。 最后我们要谈的是另外一个人，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耶稣。耶稣谈论政治吗？耶稣谈报政治，耶稣的一举一动都跟政治息息相关。你们知道我们常讲的福音是什么意思吗？福音，福音的意思就是好消息，对不对？什么福音来了，就是好消息来了。但是在那个时代，在罗马帝国，福音这个字只用在两个时候，第一个是凯撒大帝的生日，另一个就是当罗马帝国战争得胜的时候，他们会用福音这个字。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五节，耶稣说，时候到了，上帝的国临近了，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你们觉得耶稣在讲的是什么？你们觉得当时的人听这句话听起来是什么意思？耶稣在讲的是有一个新王诞生了，他的国度要战胜今天的政局，你们众人要转向他。耶稣谈论政治，而且耶稣的政治有的时候看起来充满了张力，充满了挑衅，甚至让人感到有一点紧张。当他在面对罗马政府，当他在面对政治的权贵，耶稣的表达常常让人不安。因为当耶稣在讲神的国临近，你们要悔改，相信福音的时候，他并不是在说我来要让你们的生活更顺利，让大家更富有，过上好日子，而是在说我们的人生将要归属于一个新的王，一个新的国度。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如果我们继续了解耶稣的故事，我们会发现这个国跟我们的跟这个君王跟我们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他没有因此建立一个军队，他没有参与在任何的政党当中，他没有和罗马的官员周旋。当政府的高官，当政宗教的权贵，每一个人都在想方设法的要高举自己，要巩固自己的时候，耶稣却放下他自己。耶稣所谈论的政治超越了世上一切的政治，他指出了人心最深处的问题，也就是罪。他也带来了最深的盼望，也就是救恩。人心一切的筹算、软弱、自私、仇恨、恐惧、算计，都在耶稣的政治当中被他承担了下来。然后他从死里复活，宣告一个永恒国度的胜利和开始。在这个国里有真正的和平，真正的公义，真正的盼望，真正的合一。所以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生活在怎么样的政治环境里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有勾心斗角的小团体？是不是有彼此排挤、彼此仇恨的势力？还是关系复杂的爱恨情仇？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很想要不谈政治，我们不想要吵架，我们不想要选边站，我们不想要被误会，我们不想要被定义成某一种人？或许你可以像大卫一样选择不谈政治， 你可以单单的寻求神的心意，愿神赐给你智慧，愿神赐给你耐心，使我们可以安静的等候神，看见神要你做的事，要你去的地方。而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像耶稣那样谈论政治，在人际关系中想方设法选择饶恕，在群体当中寻求真诚，在冲突当中带来和平。愿我们一起不谈论政治，也谈论政治，谈论如何在这个分化的世界当中寻求合一，也谈论在这一个自私自利的世界当中如何实现基督耶稣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知道这个世界复杂而且混乱，主，但是我们在你里面有一个安静而且单纯的选择，就是单单的在你的殿中来求问你，单单的在你的宝座前来寻求你的心意。主，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各样的复杂当中，主，我们知道怎么样做出最好的决定，我们知道怎么样做出合你心意的选择。主，帮助我们在各样的筹算和计划当中，不是带来分裂，乃是带来合一。求基督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美的榜样，愿他的一切美善，愿他一切所说所行，他的舍己和他的美好，都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好最美的遮盖。我们如此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